我们在刚才有居士问啊，有人往生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身体有哪些现象出来，那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时候我们对某些哈别人的感受啊，我们会觉得说哪有可能，没有啊没有啊，那我们就认为他应该跟我们一样，一定没有，不过他一定是妄想的。所以我才要讲说，以后我们要起颠倒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跟别人颠倒一样，不然会被人家当作疯子，要颠倒的一样比较好沟通。其实你认为他有没有，你不能完全去否定他。我这就是我们在思考佛法的时候，为什么所有的分别并不是有绝对客观的自信存在在那里，所以你不能用我们现在这样的因缘这样的身心状态认为他所见的就是假的。就像说你不能用醒来的心去说梦中的这东西是怎么样，在做梦的人他怎么知道，是不是？醒来的当然可以知道梦中是假的，可是正在做梦的人你怎么去跟他谈？没有。所以有没有在某些人来讲，因为在他的因缘和合当中唯心所现的这些影像有没有，对他还是有。那因此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当他内心有挂碍，有时候我们不是急着去否定，我拿当作善巧，当作跟他沟通的地方。所以之前我到大陆去参加那个心理学的一个论坛的时候，那有心理专家，心理学专家，他就是跟人家沟通，就是说比如这个人有一些心理现象，有些障碍，他用的什么方式，他就说因为他很难跟对方沟通，然后就由他想象，他说他经常看到有一个女鬼啊怎么样，好，那他自己也进入那个状态，好，他有时候他认为他真的也进入了，好，不过我们不谈佛法恰不恰当，他就说他也去观想到真的有一个女鬼，然后他就跟对方讲说，哎呦真的好难看哦，哎呦这个女鬼里面穿什么衣服，对方就说是是是，哎你也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然后就一直就跟对方就是透过那一个共同的影像，大家在那里沟通，不是直接我跟你沟通，是我们进入那个彼此认知的那个境界里面沟通，然后再用什么方法到最后把那个女鬼请走了，啊、哦，请走了，对方说谢谢你啊，终于走了，好，大家就回来就好了。用这种方式，就是我进入到同样的幻想里面，用幻想跟你沟通，你不能说他是假的，他叫到最后不跟你讲话。我有没有处理过？我有处理过，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学理论是什么。那有一个就护身，也是学生的护身，他说那个是，我说真的护身啊，他就说他会护身，我说那护看看，哦，他就护了，哦，真的那个声音就不一样。我说哦，他跟我谈，那我也跟他谈，跟鬼讲话，讲一讲，我说好好，你稍微退下，我要跟那个学生讲话。他说好，哦，就马上这个头就疼，一头一点了，啊，那就恢复了，就换他。我刚才有跟他谈过了，啊，真的 啊怎么样？我谈谈他，他说又不大清楚，你到底想请他再出来？他说好，就又来了，然后就跟他谈。白天呢，我就这样，因为以前要是第一次，我大概也自己会紧张，不过以前处理过就比较不紧张了。我要来，我跟他谈，我当然知道。他说哦，他很厉害，他曾经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后来我一听矛盾了，但我就不跟他讲，我就当真的 哦那这应该怎么样，我就依着他的执着来引导他，那这个引导到他慢慢能接受你，因为你认同他的执着，这时候以让他的心接受你跟他的，因为他愿意接受你的指导，因为你认同他，那等他的身心透过你给他的东西稳定以后，我才跟他讲，他说哦，真的很有用耶，那个鬼真的被你赶走，我说哪有鬼，你心里的鬼啊，谁的鬼真的啊，不过他现在可以接受了，因为他的心智已经比较有力了， 比较稳定的，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其实没有。但你在他还在乱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他没有？不行了，你如果说他没有，他会把他的跟你沟通的门道跟他关起来，是不是？那到底有没有？其实没有一个法是有，但对一个曾经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不能完全站在你的立场去认为他的苦是假的，他的影像是假的，你不能用这种。如果要这样来看的话，佛跟我们来讲，就是见到我们只有几个巴掌，都是笨笨笨，因为我们真的是笨啊。哎，好苦啊！佛说没有苦，怎么会有苦？你这个愚痴者！但我佛陀有供千百亿化身，只是在打巴掌，怎么他根本不需要说法了，反正就把你打醒算了。可是众佛，你看佛也为人说五圣法，也种种的，对不对？他有应化身，有报身，有法身，他为什么要这些身？应不同众生的分别啊！众生这样的情境里面，他即使没有这些能见所见的这些东西，但他一烦恼心，他就认为这众因缘和合有这些相啊，所以说如梦如幻，可是他对就像有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在引导众生的时候，你又有一份体贴，但又不会去迷失。如果本身你自己也对这个境很执着，对方讲得很真的时候，你自己啊，跟他讲鬼事，讲到最后自己一直抖起来，要引导别人到底是有没有啊，阿摩尼喷尿要去辅导人，自己吓得要死。为什么？他是有没有自己心挂碍住了，心不够笃定的，因为你已经这个劲已经导引到你的身上，是不是？你取这个劲，你这个被这个劲所转，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到底有没有，我就讲说，以我们正常人叫做虚中实啦，虚中实就是其实还是无自信的，但相对来讲叫做实在的。那更颠倒叫虚中虚啊，虚当中又虚啊，啊，其实一片就是完全是颠倒的。所以我们只能在虚中实跟虚中虚比较啊，有没有实的，有没有真的真实的，正果的人才有实的。所以我们是正常，只是相对正常，其实也不大正常，不是吗？是，我们不大正常，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很真的东西吧？是，我们只是相对一般人来讲，还看是病的一样这样而已，哎，是不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接着来讲，复次，意法当有合，见等无有意。意象不成故，见等云何合？就是说，因为你是从合来肯定有功能产生，没有合就没功能，有功能的话就有实法产生。那我现在讲就问合，就是说意法当有合，凡物啊，就是凡物皆以物意故啊，有合，而见等意象不可得，是故无合啊。你要这样见，可见见者，你说意象必须要有意法，对不对？但这些法都不可得，哪有意象？我们只看到的是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差异，并没有实。当我们要比别人的时候，要比相同不相同，要两个法存在。当两个法不存在的话，就无从比。但要讲和的话，必须有三个法在，三个法不存在的话，谁和？好，那你如果讲说这个有外相者的差异，实在没有法，那这里也没有叫外相的话，当然但有相无法，那合也不是真实合。所以你要合的话，要真法，真法三个法才能合。可是问题是，当有三个真法自信法，会不会合？其实也合不来，也合不来。为什么？自信的法不会跟人家合，自信的法不会跟人家合，是不是？我们就讲说，假如我们现在这个法啊，我常常讲说，我们现在如果吃个苹果，苹果为什么能被消化？因为它是无自性的，所以透过我们的身体，透过我们的业力，它就消化。如果苹果是有自性，怎么吃苹果都好，它不会消化，是不是？怎么吃苹果就是苹果，苹果会被变化掉，就是因为它无自性，它因衍生才会被消化，才会被我们的分别心所食用，所食用，否则它没有。好， 故是非但见等法意象不可得，所有一切法皆亦无意象。他的解释，非但见可见，见者等三世意象不可得，一切法皆无意象，一切法都无意象。所以你要讲说一个合，谁在合？分别心在合啊，分别心在合。所以你看啊、哦、我们要讲说，之前我不是在上课的时候讲说，真和合从哪里来论？圣者的和合来自于舍离我执，我见才合，绝对不是三者各安立自己的想法，然后勉强合，勉强合会长久。所以真正的和合来自于舍下执着。好，如果每个人各建立他自己的看法，勉强在某一个沟通处，他们可以合，是不是可以合？可以，利害相关的时候，站在同一个利害共同的地方的时候能合，但因为毕竟你是你，他是他，有没有完全一致的地方？不可能。所以会不会产生冲突？会。世间法如果各安立自己的自信，有没有可能完全和合？不可能。所以后来我们发觉，真正的和合来自于你的清净，你的对自我的放下，彼此自我的放下才能真和。因为各无自信，一旦有自信的话，只能在何处和，对立的时候就对立，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想说，哎呀，再好的朋友终究有时候一闹别扭，老是不想往来，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来看，在佛法来看都很正常啊，因为每个人毕竟有他自己的执着，不可能完全等同。所以在没冲突处的地方没冲突，一旦碰到那个各安立的强力的 自我执着的地方，一定冲突。那为什么人可以相容？因为放下自己的执着，一定有一部分是放下自己的执着，这个才能有勉强合起来的可能性。所以佛法的和，僧团的和，一定是以佛法共通处来和，绝对不是光靠外面的制度啊，怎么样？不可能，你想尽办法都不可能合。也就是说，一个道场里面，他建立到共同的修行理念的时候，他就能合，而且大家同样依着法修就能合，自然合。为什么？所以我跟你讲说，再多的纷争，只要谈到说大家同是修行人，同依佛法修行，一谈到这个，很多问题就会消除。那不谈这个，怎么调？调到最后没办法真的调完。啊，就是说，没有东西存在，所以它不没有合啊，那个合这个一切法皆无有异象啊，因为它没有自相，怎么会有异象啊？没有自体相，哪会有差别相啊？问曰：何故无有异象？答曰：异因亦有异，离异亦无异。若法从因生，是法不异因啊。好，你看啊，如所谓异啊，是异是啊异啊，因异法故为异。离异法不为异，对不对？你要跟人家比较差别是怎么样？要找一个比较点嘛，要有比较。不同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东西让你不同，对不对？一定要有比较嘛，两个法没有比较找不到异啊，是不是？所以异啊，是因为是异啊，是异，这个异是因异法才能异。好，离开异法，不名为义啊，这个差别必须要依什么？有一个法让我觉得能差异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差异是被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无意中，当我们建立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建立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是这个东西，它在逻辑上就不是其他东西，所以这个差异就出来了。所以当你肯定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当你肯定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分别很多东西出来。所以最近在上那个六论的时候，我讲说有人啊很乐意赞叹别人，可是赞叹很多的时候还得罪很多人。我说奇怪，我都嘴巴那么好，到处都赞叹别人，怎么还是人也那么不好？因为你每赞叹一个就否定其他人，你虽然没讲，不过你这样一直赞叹， 啊，这个多好，那我们呢？所以光嘴巴一直赞叹别人都得罪不少人。我没恶意啊，我只看到他的优点，是因为你要么看就看广一点，你就看那一两个啊，每次都看别人优点都不轮不到我，我就恨死你了，对，因为他就是这样分别嘛。你之所以好，就一定要有不好去支撑好啊，啊，所以有时候菩萨有时候考试就考得很差，以便让那些更笨的人看到你就有信心，啊。所以有时候菩萨真的很牺牲，像我们以前考不好其实都是因为发菩萨心的因为我们让那个比我们笨的人，啊，觉得有信心，看到我们就觉得活得还有意义，因为还有更笨的人在那里对，因为他要比，他没有比那个意跑不出来。 好，他接着讲啊，何以故？若法从众延伸，是法不异因，因坏果亦坏。如因哈梁船哈梁船等有色，色不异梁船啊，梁船等坏，色亦坏故。就是说，假如我这个意必须要靠这个法才能意，那这个意是什么样？表面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是。我由他来表现差别，是不是？那在这个层次上我跟他是有意义，但可是事实上你要知道，你之所以意义又是靠他来的，所以你跟他有没有连结关系？有。所以有没有根本意义？没有。同一家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揣摩这个，就是说我必须由他，好，由他来证明我的存在，我们才会有差别。但也就是说看起来是两个差别，可是这两个差别其实有关系的，因为我要没有他，我就没有这个果，所以我这个果其实靠他来的，所以我们彼此有因果关系的，有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由别人来显现我的存在，其实我是依借这个显现来看彼此差别，但我们这个差别是站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大家同一价值观，是。比如说，我们以成绩好坏来看，对吧？这个成绩不好，所以显出我成绩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由成绩来论彼此差异，对不对？但有一个共通点，你们是同的，为什么？都是以成绩为重，那因果。怎么会完全不一样？只是角度不一样，站在这个粗浅角度你们是不一样，站在更高的角度你们是同一家的，因为因缘连在一块，是。所以你一看是不一样，其实你跟他是连接在一块的啊，所以冤亲冤亲一直嘎在一块，没有冤不会亲，不会亲不会冤，冤冤亲亲，冤冤亲亲，结果到最后都是自家人。哎，就是因为有情爱，所以有彼此，看似彼此有仇有恨有爱有什么，但其实都是情爱相，是。有没有完全隔离开？所以你要完全说义，那不过是在某一个角度叫差异，在有些更深层的本质其实是有因果关系的。有因果关系其实有没有完全差异？没有啊，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哎呀，在世间里面，啊，看到哎呦种种差异，简单一句话，众生全部打成一块，不是吗？众生种种类，哦，比高比低，在圣者来讲都是颠倒对，不管你好梦坏梦，比来比去，只就梦境去比好坏，但是站在醒来的讲，管你好梦坏梦，皆是梦，不是吗？他也是一样，他有没有本质差异？没有，只是就你计较分别的地方差异，可是本质有没有差异？没有。问曰：若有定义法，何就？答曰：若离从一义，因一义有义；离从义有义，啊，离从义无义，是故无有义。啊，什么叫从义？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看法，就是说从义就是比如说他这里，我们看这个文好了。 若离从意有意法者，则因离于意有意，有意法，而实离从意无有意法，是故无余意。啊，如离无此意有全意，全意者，就离无此意啊有全意者，全意因以平等义务有意。简单讲，我们的无此跟拳头，拳头跟无止叫做从意，就是它有一种连结关系，并不是完全分开。拳头跟瓶子是离开的，我们的比较是一个是外在物，一个是里面物，就是我跟你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我拳头跟杯子是一个不相干的东西，所以我讲拳头跟讲这个杯子是两个，一个是像在外面的法。但如果是无止跟拳头，有没有完全分开？没有嘛，哈，没有，因为都是同一只手，只是一个形状不同，这叫无止，这叫拳头。那所以无止等于是从意，从意就是本身有连结关系的。好，那如果你跟他讲说，离开无止，无止意有全意，如果离开无止有另外拳头的意的话，那我容许拳头跟杯子也不同。但我们离开无止有没有拳头？不可能。所以这个拳头的意有没有真实意？没有。他们有没有离开无止？如果你离开无止有另外一个拳头的存在，我可以认许拳头跟杯子不同。但离开无止没有拳头，那如何由拳头去比跟瓶子不一样？因为拳头如果不可得的话，我要拿什么不可，拿一个不可得的去比一个东西，怎么比？是不是？如果离开拳头有自信存在的，有离开无止有一个自信存在的拳头，当然我就可以用自信存在的拳头去比一个自信存在的瓶子，才有的比嘛。但如果离开无止没有那一个拳头的话，拳头是不是不可得？它是众缘生，众缘生不可得，实无自信的拳头，既无自信的拳头，如何去跟瓶子做比较？这不可能，是不是？所以你要比它，我知道，我要比说，我跟某一个人合不合，那要看你存不存在啊。你自己尚且不存在，你怎么进一步去跟人家比什么其他东西？因为你自己都尚且不能证明你的存在。对，你不能证明存在，你我们之所以会跟他肯定，都是建立在一些假想之上，啊，建在一个妄想当中确定它，然后就拿这个标准去跟其他法做比较。其实你都不曾确定那个要比较的基准是不是同样的，是不是有？若不存在的话，你所有的比较是无意义的。好，那你再说。今离无止意，全意不可得，是故全意与瓶等无有意法。对，拳头跟瓶子没办法比，因为拳头不存在。那从另外一个例子，瓶子有没有存在？瓶子是跟里面的玻璃质合的，从玻璃来讲，瓶子是瓶子，玻璃是玻璃，两个实际上玻璃瓶子有没有离开里面的材质？没有离开的话，杯子存不存在？不存在。杯子不存在，拳头不存在，两个不存在，怎么去比差异？那你看所有的法，每个法都带众缘，所以每个法都不实在。那不实在法当中，为什么要拿不实在的法做比较？是你找不到哪一个东西不是众缘，哪一个东西不是虽看似跟它的材质跟它的结果看似有差异，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差异？没有，都是因缘生。那现前所见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生都无自性，你如何在这众多因缘生当中又分别好坏？我们不是这样吗？所以所有分别，你为什么很分别？因为你肯定，你先认定它为有，以后才有比较的。所以当你在比较外面好坏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给自己不当的执着以后才出来的。对，你先建立标准，拿这个标准完了就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好坏， 而这个标准实不实在，有时候都没想过，都没想过。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论断一个人好坏，请问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好坏，你怎么判断？老实讲很难判断。你会看到这个人很恶劣很恶劣，哪天回到他家看看，是一个孝子，你都还没他那么孝顺，有没有？有可能啊，在外面偷啊抢啊，全部都拿回家照顾他的老妈。这个我们都有，我们什么都有，就不懂得照顾老妈。那个人什么都没有，虽然都是抢别人的，可至少他在孝顺这一点比你强。所以你发觉到这是好，那讲偷你是好人，他是坏人；讲孝顺你是坏人，他是好人。那到底我是什么人？你不是人。为什么？凡有人相，众生相是颠倒相；凡无人相，无相众生相，对不对？你的人相根本是自己多出来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那我们能不能讲说他偷抢是坏？可以啊，但一个标准，就偷抢这件事情坏，为四色条件，在这样的因缘说这样的法，在不同的因缘说不同的法。为什么？法无自性呢？所以你为什么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不是狡猾来的，是学佛学佛来的，对不对？你能见人说鬼话吗？那不是把你送到医院去了？你看见人当然说人话了，对，因缘如是，终止于这些因缘。那因缘变了，你也会有不同的立场。你为什么变得那么自在？因为你知道法无自性。所以我们讲说，一个人越懂得佛法的这种因缘，为什么他原来很僵硬的个性就开始会打通？因为唯有你把他看死，你才会绑在那里。你把他看宽了以后，你的身心才开放出来，不是吗？一样的道理。好，好，问曰：我今说意相不从众缘生，分别总相故有意相，因意相故有意法。好，就是说意相不从众缘生，是分别总相的时候有意相。好，答曰：意中无意相，不意中亦无，无有意相故，则无此无此彼意啊。好，你看啊，意中无意相，我们看他怎么说。如言分别总相故有意相，因意相故有意法。就是因为意相所以有意法。好，那因意相故有意法，若尔者，意相从众缘生，如是即说众缘法，是意相离意法不可得，意相因意法而有。因为你现在你明明讲说无众缘啊，没有，就是不是众缘生，但你的话里面互相矛盾。因为什么？你明明讲因意相故有意法，因为你要肯定有意相，你的话当中啊，因为他是不是讲说，他最后一句话在问的是分别总相故有意相，因意相故有意法。那换句话，意法是靠意相。有意相才有意法，是不是变成是相因代法？也就是说，意法要靠意相，有意相才有意法。所以意法有没有自己存在？没有。你看他讲说，若尔者，意相从众缘生，如是即说众缘法。因为它是相因代，不是它自己存在的。是意相离意法不可得，意相因意法而有。因为有意法有意相，有意相有意法。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谈？你这样又会说又模糊了。因为意相实无意相，有没有一个叫意相？就好像说我们来，来者离开来，有没有来者？离开来者有没有来？没有。所以来者来有没有实法？像比如我们讲说，我们从远处，我从新竹来，好，我们叫来。那我从这里回去，那如果站在新竹这边是我去待会来，那同一个人既又来者又是去者，是相应代的。有没有实有自性的来者跟去者？有没有实有一个叫做意的意法？意法是比较出来的，意象也是众缘 意法方便讲做意象，意象意法，有没有一个叫做意的意法或是意的意象？意是比较，对不对？有意法才有意象，有意象才意法，那是用比较的。有没有一个法叫做意象？意象意法，如果没有其他的法，没有一个叫意法。如果没有其他法，有没有叫意象？离开了意象有没有意法？离开意法有没有意象？没有，那是相因带比较出来的一个感觉差别啊。实际上有没有真实的一个叫意象意法？所以意象意法本身是不是要靠因缘才能衬托出来？那自己本身没有，如何意象去比意法？意法成就意象，不可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差别？我们能不能承认有差别？有啊，所有的差别也是要靠条件才能有差别，不会有一个差别独立差别的，是不是？没有一个意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比较的话，没有意啊。所以有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意在那里意啊？所以我们讲说，对一个不是住这里才有个来去，对住这里的人不能称来去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离开，没有动啊。所以你要称为来去，应该要有个对比点嘛，对不对？有另外一点，你才能称为来去嘛。对你们住在这里面的人，有没有来去好称呼？没有，因为你都一直在这里啊。所以你住在这里的人不能称为来者或去者，因为因缘不具足，让你去称你叫来者去者。对我们从外面，因为有这个条件，我们才会叫做来者去者。意一定要有因缘啊，所以没有一个叫做独存的意法，是要比较以后才有这个意法。那意法才有意象，有意象，意象翻过来之后有这个意法。其实有没有独存的意？没有啊，它必须要靠众缘才能比得出来有个意啊，是不是？好，意象从众缘生，如是即说众缘法，是意象离意法不可得，意象因意法而有，不能独成。今意法中无意象，何以故？先有意法，何故用意象？好，就是说意法中无意象，好，何以故？先有意法，好，先有意法故，何用意象？你如果现在这个我们前面来讲啊，这个道理其实之前我们其他品里面有类似同样的问题也出来了啊。如果你现在何故现，就是意法中，意法中它已经意，你为什么叫意法？你这为什么称它意？因为它已经意了。所以意法中何故用意象？因为你我们来者，你看啊，如果是来者，要不要用来？去者有没有需要再用一个去？去，我们不讲去者无去吗？为什么啊？去者就在去的时候还要去干什么？你们听到？我们之所以称它为去者，就是因为它正在去，所以它有没有需要去者再去去？之所以称去者正在去，才叫去者，对不对？所以去者有没有在另外要需要去？你当你说它叫去者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是在去才叫去者。所以这一个去者一定是正在去才叫去者。所以有没有一个去者去用去？有没有一个叫去法的？没有。去者当下去法合合才叫做去者。所以去者已经有去了才叫去者。所以你要讲说去者用去，意法用意象，不需要啊，去者不用去啊，去者就在去了啊。有没有听懂？因为你是把去者当一个法，去法当一个法，去者去法，时有去者，时有正的去，对不对？你才会产生这种问题嘛。但实际所谓去者是有一个去的意义跟一个人的概念合合，叫做去者。所以去者本身已经含着去的概念，所以去者不需要再利用去，因为它就有去了。那意法已经有意了，不需要再一个意象，因为意法之所以意就是意了，还要再意象干什么？是不是？你如果意法没有意的话，你也不会称它叫意法。所以意法有没有需要再意象？不需要。去者有没有需要再用个去？不需要，因为去者就是去了，是由去来看这个人叫，看到这个人叫去者，从去者的动作才叫做去， 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来肯定他的诸法的存在，每个诸法都没有实质法，对不对？从他的动作来认定有一个人，从这个人来看这个动作，都是相因相因带的，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一个真的叫做一个折，叫做去折？他啊，永远叫做去折，来到你家也一直去，就这样。他一直要那去折，就一定要去，有没有？没有，他是因为有个动作，相对于我们来讲，他要离开此处，我们才叫做去折。众条件众认知合合，才安个名字叫去。那去叫去折，这个去折内涵里面有没有去的定义在里面呢？有了。所以去则有没有另外再一个去的动作？不是，去则本身就有去的动作，不需要再去则去用去，对不对？那义法本身有义的，何需要再影响啊？对，何用义想啊？这个不容易听懂了哈，哎，不容易哈，哎，没关系，嗯哼哼。要这样练习练习啊，下辈子啊要当博士比较快。来辈子不知道，其实这一辈子至少不会老人痴呆。嗯，因为这脑筋动到这样还会痴呆。所以你看我们每天来，不管中观正见有没有形成，至少可以养生。有这个好处，也可以养生。好，不义法中亦无义。亦无意相，可以故若意相在不义法中，不明啊，不明不义法啊。若意相里面有一个不义法，所以你看啊，我们对一个义法，是不是就因为它有差别外相，有差别外相才说叫做义法？实质上有没有义法带着意相的可？没有，义法就是意相，意相就是义法。有没有义法当中另外有一个意相？义法就义法了，义法就是义相了，怎么还需要义法带着义相？所以义法当中没有另外一个义相，因为它本身就义。那不义法呢？不义法就是你认为没有差别啊，不义法当然不会有义相啊。若义相就不叫不义法。所以我们大家这样的训练啊，其实告诉你一个原则：所有你认知的都是靠条件合的。所有你在肯定的任何法拨开来，找不到一个独立存在的，拨开来没有一个东西，所有你的肯定都是假的。好，若二处俱无，则无异相，异相无故，此彼法亦无，故是异法无故，亦无合。所以他你看，他就一层一层拨掉。你看，若无异相，异相无故，此彼法亦无，就是没有意象就没有意法，意法没有啊，就没有合。所以你要谈，你要由合来证明你所认知的东西是实在，但要合就要意象，要有意象就要意法。那我现在跟你讲，没有意法，没有意象，所以没合。所以因为没合，所以一你认定有合而产生的任何错误的执着都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认为说有综合产生的任何分别，其实都是你自家分别的，没有真实的，是。好，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谈的说那个众缘和合而合的那个和合的意思，大家比较清楚吧？绝对不是实有实法和合又生另外一个实法。如果你这样讲的话，这个和合其实已经背离的缘起法啊。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众缘和合？既然众缘和合，连那个缘也是众缘，那众缘的众缘也是众缘，所以没有一法合，所有的合都是名言实色，都是心之所现啊，对不对？不会再破很多法，破到最后留个尾巴，这些都假的，不过这个真的不会留这个。为什么？连让它产生这种颠倒性的一所依处，亦是合，亦是假的，亦是假的。所以众缘合不能在对众缘所合的法否定之余，却留有众缘法为证，不是众缘法不可得。 所以你看中观所破的其实比部派里面谈那个细，因为他将这个道理透到不但是我，透到法，一切处都是无法的啊，都是无自性的啊。是法不自合，一法亦不合，合则即合时，合法亦皆无啊。就是说是法自体不合，因为以依故啊，自己不用合，因为我们认为合一定要是一法，所以自己当体的法不会有合不合的问题啊。如一执不自合啊，一定要两个执或者几个执才能合嘛啊。一法亦不合，以义故，义事已成，不须合合故啊，啊，不须合故啊。所以说义事义的话，因为他已经成就自信，他能不能合？不能合。凡是能合，就不是无，就不是自信啊。所以我们之所以会看到很多东西有没有合，有合相，但能合的都无自信。要是有自信的不会合。那自然是无自信的合的东西，无自信合合出来的，本来无自信看似有法，有法合的生出了下一个法，从一头假合的也是假，对吧？只有因缘合合的法，合合另外一个因缘合合的法，合合完了以后又是因缘合合的法，从一开始就无自信，合了以后依然无自信啊、哦，所以你不但这个不执着，连它合出来的不执着，这个合出来不执着，连它根源的来源也不执着，应该是这样啊、哦。不须合故啊，如是思维，合法不可得。是故说，合者合时合法皆不可得。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合的法的来源没有，所有合的时。合的时要靠法合才叫合的时候啊，那法不可得，何有合的时？这不可能啊！这个在破这个观合品啊，合这一品。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品，叫观有无品第十五啊。我们看问：诸法各有性，已有利用故，如品有品性，不有不性，是性众缘何时则出？好，那就有无品。那他这个理论开始就是说，诸法当然有它的特性啊，什么特性？有它的功能作用啊。所以我们现在从功能作用里面认为这个法有存在，是有实际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相信它是存在的啊。所以说，像我们来讲，越肯定这个作用。熏修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的信赖是越强。像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累积到已经认为很自信的认为它是有用的，因为什么？像为什么我一上来我没有先蹲下来看这个椅子会不会垮了，因为我非常相信这个椅子一定是好的，所以我坐下去有没有考虑就把它蹲下去啊？当然有时候会摔倒，就因为就这么那么自信才摔倒了。因为为什么我们那么相信？我会讲说，当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肯定，其实是众多肯定让我肯定的，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放一个坏椅子在这里，对不对？所以，那为什么我相信你们？因为很多条件让我相信你们，那因为很多条件让我相信这个种种，那包括什么？我已经做它好几次了。所以，当我现在会这么一口气就把它做下来。其实不是一个简单判断，不是因为我简单看到椅子存在，其实是累积了众多的分别心，众多的肯定，所以我才会那么无挂碍的就这样坐下来，是吧？因为有功能，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分别当中，在我们要超越这个习性，是不是很难？因为太多肯定的东西，太多的肯定啊、哦，我就讲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如果大家都套好啊，包括我都参与，我们就一起公讲的一个，我们是编的一个什么谎话，开玩笑。那你可能讲说，哎呀，别的会跟我开玩笑，那总不会 连我们上课的老师跟我们开玩笑，你总不会说我们连我们的住持师傅也跟我们开玩笑，我们的导师都跟我们开玩笑，不会吧？可是没想到真的，这时候我们在编一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哪有可能？不然你去问他，问到其他人，哎，我还接不看，不然你去问他那个现在在上课那一个，然后 我相信他不会开玩笑，我来问他，结果我也配合你们，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样在问那个越来越可靠，每个都配合好，结果那时候你就怀疑，真的吗？是，你为什么会动摇？因为你向来认为这些人不会跟你开玩笑，不会说谎话。好，如果你哪天去问那个弘一大师，弘一大师讲跟你开玩笑，你会不会相信？要是我会开玩笑，弘一大师不会。你想弘一大师开玩笑的样子，你有没有想象出来？你有没有想像印光大师会开玩笑的样子？我看你都怕死了，他你怎么会想象他？所以印光大师要是哪天跟我开玩笑，你一定会相信，对不对？他编的故事，你会不会相信？一定会，因为你相信他一定是很正经八百的，他一定不会跟我开玩笑。所以他讲什么，突然他哪天说原来他开玩笑，你一定很压抑的，是不是？因为你太信任他是这样的样子的，所以你碰到他和你违背你的超乎你想象，你会非常讶异，是，因为你透过太多的知识认知他，他就是这个人，他不可能这样，是。那像我们这个善善突然要震惊，人家会很好笑，这哪有可能？对，哎，他哪会那么震惊的？啊，突然他真的震惊了，啊，有的人虽然很严肃，啊，哎。最近有看到一个叫做真圣贤不迂腐，绝不迂腐。真圣贤不是那个每次都正经八百，他还是有时候会融通的。但我们认为圣贤一定讲话都是讲道德的，很正经八百的，不可能跟我们开玩笑的。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对联叫真圣贤不会迂腐的。不过当然在我们要讲再怎么想，我都不会去想到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会开玩笑，哎，我很难想到他突然笑得很大声，现在我要观想都想不出来，对，所以他讲的话我们一定会用一个很震惊的很震惊的角度去思考，可是哪天他突然这样你就很难接受。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判断很多东西都是以我们累积经验来做下一个判断的基础，但即使你累积的经验是不是真的那么可靠？未必，其实未必，是不是？所以我讲说我们所有的判断其实是靠着很多的累积下来的，包括主客各观所有的东西才形成这么一个简单判断，这个简单判断其实是仰仗的很多因缘。好，我们继续看，就是说但是如瓶子有瓶性，不有不性的，啊，自信众言何时则出？答曰：众言中有信，事事则不然。信从众言出，即名为作法，就是造作的，有为的造作的。好，当然，若法有信，若诸法有信，不应从众言出。何以故？若从众言出，即是作法啊，作法无有，就作法无有定性啊，作法就造作的，那造作的不会有自信啊。造作的不会有自信。问曰：若法性从众言作啊，有何咎？答曰：信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信名为无作，不待意法成啊。如金杂铜，则非真金。如是若有信，则不须啊众言。若从众言出，当知无真信。啊，这个就是佛法里面重要的一个认知点。凡是自己能存在的，凡是自己能存在的，不需要众缘；凡是众缘的，一定不是自性。这是缘起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如果在我们来讲，所有你身心所缘到的、所经验到的任何东西，有没有一个不需要靠众缘可以单独存在的？如果没有的话，所有一切法都不能把你眼前所看的当作实际法，只要是众缘， 就是五识心。那你现在认为哪一个法不是重点，是单一法自己能存在，有没有？那没有的话，你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它是众缘，你为什么对它产生这样实质的坚固的认定呢？既然众缘当然是带众缘生灭啊，所以我们才开始讲说，这个法我们对世间是不是有相对的信任感？什么信任感？如果它的变动性越大，我们的信任感越减低，对不对？变动性越少，我们对它的信任感是不是越重？所以一个人如果经常在那摇动，我们就不会信任。我就讲说，包括我们对一个人有时候信任是信任什么，包括这个恶人。我最近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从一开始都打妄语，你对他也蛮信任的。怎么信任？凡他所说的话就不要听这也是信任不是吗？因为他已经是打妄语打到很百分之百，那这个没有一件真的话，我们也安心。所以恶人有时候好处理啊，因为他是到从头到尾恶到底，所以你也知道远离。你要半恶不恶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到底这次是真的还是假的，要么就全真的，那我也相信。好，那要一下有变动性，人就不安了。所以因为他不稳定，好，所以有的人他很稳定，就是可以信任。那众因缘合的是众因缘同时在影响他在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来讲，对所有众缘合的法应该产生一种距离。你不能把它执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法在信赖它，那一旦动你就跟着动，是不是？所以早上我们引的那个阿含经的道理也一样，你执它为有以后，你的心就随它转，就会生恐怖，它变化了，你就会跟着产生不安。那既然它本身众缘合，你就他就讲说，你不随它转的时候，它变化你不会恐怖。所以我们在身心上所有的恐怖都是来自于你认定它，你心随它转，问题在这。所以你看那个经典里面谈的道理啊，它点出的是一个很核心的修行观念。假如你一开始不认定它清楚，一旦接受它为真，即使你已经被它引进去了，被它引进去了，好，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若信又信，若决定，不应待他出。非如长短彼此无定性，故待他而有啊。这个要相对待的，这个就是无自性。问曰：诸法若无自性，因有他性啊？答曰：法若无自性，云何有他性？自性于他性，亦名为他性。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有了类似的观念，已经有了。所以我说，中观的这样的训练啊，其实你不要把它当作一品，其实综合的不断在做一些思维训练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做一个法，你马上能开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法其实是带很多因缘，所以我不会完全就采用一个观点，不管对佛法、对世间法、对自他一切法，你经常能用很宽广的角度来安立这个法，不会用一个很僵硬的一个固定的看这个东西。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其实很苦，这个苦不是表面，我们看到他的心精神苦。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苦啊，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谈，因为他真的是作茧自缚，他所有的观点让他不断的在自己所创造的观点当中受苦。有的人苦苦到你也没办法去跟他谈，因为他的习性让他一不断的升起这样的分别，由这个分别来伤害自己，是不是？很多事情是这样啊。所以对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有时候人很脆弱。为什么脆弱？一个人对世间法越在乎越在乎，会弄得自己很脆弱，欲望越多，挂碍的东西越多，会弄得自己很挂碍，很脆弱的。所以你看有些修道人到最后不拥有还没挂碍，一拥有会挂碍。当他既内心试着把所有拥有的舍掉的时候，他变成无挂碍，无欲则刚， 其实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种励志文学，这是众生的心理现象，众生的心理类升起的原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好，若法无自性，因何有他性啊？自性依他性，亦名为他性，就是诸法性众缘作故啊，亦因待成啊，故无自性。若尔者，自性于他，亦名自性啊。就是说，对我来讲，因为他讲说，若无自性，因有他性啊。可是自性、他性，他性就他本身不叫自性嘛？对，对我来讲，你叫他。可是站在他的立场就是我啊，我自己啊，所以这个只要自性破他性也不可能存在啊。他性依他亦是自性，亦从众缘生相待故，亦无啊啊无故啊啊亦无无故啊啊。因何言诸法从他性生，他性亦是自性故啊？所以其实也没有，就是自性无，他性也无啊。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懂。所以所有东西一旦自己泯除了，所有对待的法不会存在。那大家试着去做这样的思考，有时候很核心的执着一旦放下，其实你同时放下多少你知道吗？当一个观念你放下的时候，你放下多少对待关系呢？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把我自我的立场放掉的时候，所有跟我产生相对的立场的关系突然都没意义掉。你看啊，我就讲说，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生死其实都带着众多无明在滋润众多过去所造的生死业，对不对？因为它要相对，它要产生执取，是不是？唯有我的心继续执取啊，我这种烦恼的业力才会继续延续，才会果报出来，对不对？可是当我这个执着，自己执着的执取心停的时候，所有等着成熟的业果突然找不到主人。所以为什么听闻正法可以灭掉很多生死罪，知道？因为那个生死罪要靠这个来延续它，要给它养分。突然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不见的时候，所有连结都断掉，所以连结都断掉。所以佛法里面为什么有些人当他有所体会的时候，对他所有的障碍绝对不是一个一个慢慢跳，很多在这个执着相关联的联系哦，当这个执着消失掉的时候，其实跟他所有相对的关系突然都不见掉，所以灭掉的生死是很多的。你现在知道，因为他必须相对，那相对的意义没有的东西，高没有的话，低也不见了，对不对？好没有的话也没了，所有东西站在你这个核心，因为你这个人具有多面，所以你这个核心不见的话，所有跟它产生所有种种的差别，突然找不到对头，死无彼路，知道？所以为什么修行这里面有善巧？如何找到关键处，把它去除，比起你这样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修啊，强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